晚安。我们要进到智慧篇的第一部分的最后一部分了。我们其实把这个按照文学的分段把它分成七段嘛，我们在第六段啊。那各位注意到第六段是这个恶人的讲话啊。我们上次已经到了第五章的十五节啊，是恶人发现就是他们真的是做错，他们好像在自言自语的讲话里面，就是用我的或者用我们的第一人称啊，单数或者是复数的方式发言啊。特别是从这一个第十五章第三节说，他们开始什么伤心的、懊悔的、彼此叹息说啊，然后第四节说我们真糊涂，所以他还是自言自语嘛，对不对？我们记得在前面的部分呢，在第二部分呢也是他的自言自语，对不对？在第二章一开始第一节，恶人就胡思乱想，自言自语开始讲，因为他们有他们的讲他们的生活经验，他们的人生观，他们发现呢有人呢怎么样跟他们好像是不一国啊、嗯，就他们把那些人就杀了算了吧。他们现在然后经过了很多的看。那智慧篇作就谈了义人为什么会受苦，义人受苦的生命是怎么样，在天主的眼中是怎么回事，说了说那么就真正的有三个例子就颠覆了传统的思想。好，那我们看这个前面的第一个恶人言论结束的时候啊，在第二章的21节啊，是这个作者讲话，所以第二章的一直到20节是作者他让恶人讲话，他的写作的方式嘛，对不对？这恶人自言自语，然后呢到了21节他说他们这个思想真是荒谬，换句话说作者回来自己讲话，他去批判恶人们的思想，对不对？这是那个很简单的写法。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到了这个第五章的这个另外一个第二个恶人的言论呢、啊，那么谈到了第十五节的时候，那这个第十五节的内容啊，就我们很难讲，就是第十四节说恶人在地狱中说这些话嘛，这是一个我们说这个超学员讲的话，应该是恶人话就结束了。那第十五节开始呢就已经是什么，就是这个作者在评论了啊，他评论恶人。好，然后呢下面十六节继续啊，继续他先评论完了恶人以后，他就反过来说那义人怎么样。所以前面那个第十五节啊，就基本上恶人的言论讲完以后，作者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评论，然后接着呢，那并不是说恶人这个遭到厄运就完了，义人还得要处理啊。那义人到底怎么样？那前面这个第五章的十五节，你可以说是天主啊，或借这个作者的口对恶人做了宣判啊，他们的一切都是怎么样？都是虚妄的幻想而已。那义人呢，前面三个例子啊，那下面是最根本的终结了，第十六节开始，我现在就练就是开始看这个恶人言论结束之后呢，他开始在转换到最后的结论之前，这个作者又出来说了一段，他谈到至于义人怎么样，我就从这个第十六节开始，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段落了。好，至于义人却永远生存，在上主那里有他们的酬报，在至高者那里有他们的照顾，因此他们要从上主手中得到荣耀的王位、华丽的冠冕，因为上主要用右手庇护他们，以自己的手背保卫他们，上主必以极愤作武器，武装受造之物来报复仇敌，必披上正义当作胸甲，戴上了正义的判断当作钢盔，拿上无数的圣洁无敌的圣洁作为盾牌，摩肩圣怒有如利刃，整个世界都要跟随他来攻击愚顽的人，攻击恶人了哈。闪电的火箭必由张开的云弓射出，奔向靶子，由云架中将射出寒露的冰雹，海水必怒嚎冲击他们，江河必泛滥淹灭他们，全能者向他们一吹气，他们就如被旋风所吹散，不法的事要使全球变成荒域，邪恶要颠覆有权势者的座位。好，这边我们看见的这是一个最后的宣判的味道啊， 那首先前面的十六到十七节呢，谈的是义人，啊，义人当然有天主赏的报酬嘛，啊，那么十八到二十四节是恶人的罚，恶人怎么罚呢？是天主要亲自惩罚。那这边我们看见是一个战斗的场面啊，天主要打架了，天主把自己武装起来，对不对？那么武装是要惩罚恶人。那这个写得非常精彩。那么这边其实很简单的，就我们一开始第一段的一开始，这个篇第一章的一到十五就讲过了，恶人他最终啊一定会碰到审判的，或者说一定会被清算的啊，他们做的一切恶事，谁也逃不掉的啊，一定要受到惩罚的意思。那说这个惩罚是谁呢？当然是天主啊，啊。我们在这个练灵月嘛，我们在最近的包含这个礼年的终结，对不对？耶稣基督普世君王嘛，谈的就是审判这个主题嘛。我们最终都有这个审判的哈，或者我们人类一起全部的结束，我们叫公审判，或者我个人的死亡，我私人一个人面对天主，我们讲私审判嘛。所以很清楚，那这个主题其实是一直出现的，我们到现在读得很晚，都快结束了，应该已经很熟悉了。我们看这个前面这个第十六跟第十七节两节哈，那这边很清楚怎么样，是天主许诺他们了，啊，他们的结局将是像君王般的光荣，啊，就是至于义人要永远生存，从上主那里有他们的报酬啊，我们的报酬是在天主那里准备好的，在至高者呢有他们的照顾，所以他们从上主的手中得到荣耀的王位、华丽的冠冕，就是要登基做王了嘛，戴上王冠的，然后是天主要用手、右手跟手背庇护跟保卫他们。这文字很简单，不需要解释了。那是对谁写呢？当然是对读者写嘛。对，如果我们前面跟各位讲基本的，我们一般的认定是在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那么一定有两种啊，虔诚人跟不虔诚的，或虔诚的会变节的，改变他们的愿意，跟什么当时人就是怎么样说，同流合污的啊，愿意就是完全希腊化的人，那对虔诚人而言就是义人嘛，所以这个是提醒，这个是劝勉，鼓励他们坚持到底，一定会有福报的。啊，所以天主的赏报已经准备好了，在上主那里有你们的酬报，在那里会得到照顾的。什么？你会当王的，就算现在被人杀害、被人迫害、被人欺负、被人辱骂，你们要当王的。那同样对那些辩解者啊，放弃了他们的犹太人的生命、他们的身份、他们的 identity 啊，放弃他们的信仰，怎么样？那这些话成为严厉的警告了。或是也可以是规劝，怎么样？劝他们回头，你们不回头的话，下面天主要怎么打你们？对不对？那回头的话，当然怎么样？回归到他们祖先所传下的这个信仰，对天主忠诚，那他们也一样回到义人的这个团体当中，得到前面的赏报嘛。那么从十八到最后面的二十三节，那就是这一个天主的这一个要亲自出来。那这段话其实我们看起来可能我们觉得很新鲜啊，其实如果对旧约熟悉也没那么新鲜啊。我们读一段伊撒伊亚先知书啊，你记得我们前面看的你可能忘掉，不是在这里提到很多那种武器，对不对？这种军人的装备，我们看一看伊撒伊亚五十九章啊，伊撒伊亚五十九章十六节也是一样啊，就是看着这天主看见他的子民受苦，他说了第十六节说，他说上主呢，他是上主，看不见一个人，他诧异，连一个调停者也没有了，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怎么样为他的为天主的好子民，为那些放逐之地的人出头啊，所以这是他是上主哈。如果你看从地界看就知道脉络，我们直接从看十六节哈，他哦看不见一个人，这怎么样？他怎么既然没有人怎么？他说他以自己的手背来施救，所以天主自己出手。啊，以自己的正义来扶持啊，他怎么呢？他身穿正义做铠甲，头戴救恩的钢盔，钢盔出来了哈，铠甲出来了，对不对？身配复仇做衣服，外披妒恨做外氅，他的全副武装，对不对？啊，他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施以报复，向他的敌人发怒，向他的仇人复仇。 西方的人看见上主的名号，东方人看见他的荣耀，因为他要来临，好似被强烈的风吹出的急流。所以这边天主要为他的子民作战的，你其实蛮像的了哈。我们大家可以非常简单的推论啊，就是智慧篇的作者，他当然是一个传统的虔诚犹太人，他同时因为他生活在这一个希腊化的环境当中，所以他前面用了很多希腊文化的思想，但他当他要讲他自己的神，他相信他的天主要为他的子民出头的时候，他当然会回到他自己祖传的信仰里面呢，所以他应该是仿效，我们不要说抄了哈，仿效伊撒伊亚59章，就他们很熟悉，这人可以用嘛。他们当然也很难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抄，我们今天这个电脑的复制啊，你的剪贴上复制不行的。以前都是靠记忆的，就非常熟，他自然就写出来了，所以不会是一字一句都一样。但你可以看见那个主题啊，这天主的武器都是一样的，对不对？度分正义。正直的判断，无敌的圣洁，什么等等东西，那这个其实都是来描述天主自己的本质。所以因为我们很难去讲天主到底怎么样，天主怎么样，天主打仗他需要武器吗？他的武器就是他本身的特质，他的 character， 他的 essence 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边其实在伊撒伊亚后面的第二部，就从伊撒伊亚50章以后啊，这个主题其实蛮多的，我各位有兴趣读一下的话，伊撒伊亚50章一直往后一直看就读起来。一般我们从40章到55称为第二伊撒伊亚，然后56到66是第三伊撒伊亚，这个可能不用在这边不用分那么细，你大概可以看到，就是前面39章是这个放逐前的故事，然后40章以后，我们讲第二伊撒伊亚以后，我们马上要进到这个江陵期了，会读非常多这方的那个作品，在礼仪里面嘛，那这是一个这边所谈的，就很清楚。那这边它基本上是两个对立的命题，就是恶人一定被惩罚的，善人一定要得到赏报的，啊，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用我们中国的一句俗话，对不对？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嘛，对不对？我们相信终有一天会来的嘛。那你可以注意到，其实宗教的这些表达，宗教信仰的经验里面有非常多是有雷同之处的，是或者相似之处的，很清楚。好，那这边是我们这边说的这一段话，看起来我们觉得好像蛮特别的。这个第5章18到23节，其实在旧约里面，在先知作品里面常见到的。好，最后是24节，他说全能者向他们一吹气啊，他们就像被旋风所吹的，恶人就不见了，对不对？当然前面看过他恶人怎么样，他们迫害异人时怎么样，就是不得了的一个骄傲，对不对？不可一世的样子嘛。好，然后不法的事要使全球变为荒域，邪恶要颠覆有权势的作为，应该是有权势者的作为了。好，那这个名词怎么样？那么有权势者又把我们整个的作品啊，又回到第一章一开始。第一章一开始对谁讲话？统治世界者，对不对？统治世界当然是有权势的人嘛。就很，就他就回到他前面的，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最后一个段落。我们说这个段落结语了，结语跟引言是相对应的一段文字嘛。就在这个很简单的，在这个第六段的最后一句话，已经过渡到慢慢要引我们到这个最后的结语。你看这个是真的是写得很漂亮，我们叫前后呼应的写法嘛。就这是在一般的写作就常用的一些文学的技巧，但是可能也可以看出来的。我们只是读的时候我们比较缺乏这个篇幅大的阅读，就比较不容易看见这样子。好，那么所以这24节呢很清楚，他已经怎么让引导这个作品呢进到下面一个段落了，很清楚的。好，那么我们就会回到这个下面前面一开始的，我们记得一开始的是统治世界的人啊，是这个做的讲法。我们现在就进到第六章了，我们把第一节先搁置，我们直接看第二节。所以列王你们要听，而且要明白，世上的判官你们应该受教，对不对？这个列王跟世上的判官对应到前面第一章第一节嘛，对不对？统治世界的人， 对不对？他前面24节说，对不对？这些世上有权位者怎么样啊？你们听吧。啊，如果就是我们前面到这边为止了，大家要结尾听吧。如果你们现在选择要当恶的王还是当好人，好的王，对不对？列王跟好，这边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写法。好，那么第六章第一节，你看见是一个方括号嘛？就本来原始的文件没有，后人加进去的。我们再把它省略掉。我们从第二节读起，我读一遍这一章啊。好，所以列王，你们要听。你注意到这边有非常多的个所以跟因为。好，那么这个所以是什么？就是是前面讲完的嘛，对不对？就称之结论，所以，对不对？所以前面的第五章以前的全部的结束以后，现在开始要给这个结局了嘛。所以讲话我们常常讲，然后各位知道他所以，然后又有因为，所以又有因为。注意读这个很蛮有趣的一个写法哈。好，所以列王你们要听，而且要明白世上的判官啊，你们应受教；统治群众因百姓众多而致富者，你们应当聆听。你们的权威是由上主赐予的，高位是来自至高者，他要检查你们的作为，查究你们的心意。好，因为啊，你们是他王国的公仆，如果你们判案不公，不守法律，不按天主的旨意行事，天主必要可怕而迅速的临于你们，对身居高位的执行严厉的审判。好，因为卑微的人还堪怜可恕，有权势的必受严厉的拷问，万有的主宰绝不顾情面，也不畏惧权势，因为无论大小都是他造的，他对一切都一律加以照顾，但对有权势者必严加审讯。好，所以各位敬候，我的话是对你们说的，要你们学习智慧，不再失职。哦，这边出现那个智慧的概念呢？智慧啊，这个字在其实我们到目前为止很少出现。第一章一开始有的，中间一小很简单，这边就出现，真的回到那个主题了哈。好，他已经为第二部分开始铺路了，开始准备好铺陈。好，你们要学习智慧啊，不再失职。谁圣善的持守圣善的法律，便是圣善的人。好。圣善的持守圣善的法律，就是圣善一个相同的形容词，连续用三次了，会变成副词或怎么样。好，谁学习这些法律必会寻得辩护，所以你们应该思慕我的话，珍爱我的话，如此你们必深受教义。好，智慧是光明的，从不暗淡，爱慕他的很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找到他，一有追求他的志愿，他必预先显示给他们，早起寻求他的不必费劳。好，因为啊，一定会发现他坐在门前。思念智慧是齐全的明智，为他守夜不寐的很快就必无顾虑，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自己的人，他在路上亲切地把自己显示出来，很关心地迎接他们。智慧的真起点是切愿受教，切愿受教就是爱，爱就是在于遵守法律，遵守法律便是不朽的保证，不朽使人亲近天主。所以慕求智慧引人登上高位，万民的君侯，你们若喜爱王侯王位与王权，就应该尊重智慧，好人久居王位。好，这个非常清楚到那边。然后呢，最后第23节又是后人加进去的，我们就暂时不用管它了啊。所以可以看呢，这边就谈到最后这个结局里面，这个智慧就又非常密集的出现，对不对？那么我们你现在先看一下这个接下去第六章第24节啊，它已经是下一段，他说我要陈述什么是智慧。前面讲了那么多智慧，对不对？那你要问什么是智慧啊？那所以我跟你们讲什么是智慧，它是怎么样的。那到第七章就开始，一直到第十章就一首智慧的诗歌啊，完全是一个赞颂词，讲什么是智慧。那第一部分结束了，那这个就慢慢就引到第二部分去啊。那这个是我们这边到这边看的是第六章啊，一直到第23节还是这个第一部分。 好，那么第一到二十三节是这个智慧篇的那个结尾了哈。那我给的今天可以给我一个档案，补充上次那个档案了，对不对？第一部分的最后是你可以看见，它是跟一开始的第一部分呢，就是前言引言是对应着写着的哈。那么在文学形式上，就是一个序言，然后一个是结尾。那这两部分呢，我们中文比较不容易发现了哈，但如果你真的用英文或外文版看，你很清楚它的动词呢都是 imperative 或者是 prohibitive 啊，就是它都是命令做什么或者禁止做什么，这都是非常强的命令句。那这边我给各位的章节，各位可以推对照的看一下，那么看第一章的一节、十一节跟十二节，这第六章的二跟三等等，那这是对应的写法。而且怎么样，他会用一个语助词来说明啊，所以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怎么样怎么样啊，同时呢会直接称呼那一些他讲话的对象，这列王啊、世上的判官啊、统治群众的治富者等等的。好，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啊，这是开始跟结尾，这个在文学上的对应是很容易的啊，当时。那这个当然是我说我们在阅读上需要练习了，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整个传统教我们读圣经都是在要得到这个神圣的教导，当然没有错，对不对啊？当然没有错，但我们会常常就会失去了，其实它文学的表达方式也是圣神感动的，虽然就是这作者有他的特质并没有拿掉啊，这天主的圣神感动一个人写作，并没有把这个人完全我们是变成一个机器，好像圣神怎么样在背后握着他的手写，没有，他还是有他个人的基本的特质，就用这个人。我可以举这个例子，各位都听过 Thomas Merton 嘛，对不对？当然很熟悉的这个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天主教的一个神秘神修学家，西笃会的嘛，对不对？他自己进修会的，他就说因为进隐修院嘛，他就决定什么封笔不写了，啊，他过去这个作家嘛。而且他就告诉院长说你要继续写啊，因为天主给你这个才能了嘛，那你要继续写，这是也是天主让这用我们这个连我们这个才能也是天主赏的嘛，怎么可以丢掉呢？那一样，这边是一样，但是我们看，我说这些在现在我们比较可以注意到对这个文学的研究稍微注意一下，你可以发现它真的可以帮我们去更深的明白。你可以单单看，当然我们大概对文字的这个感受跟以前不太一样，因为现在都是这个短影音嘛，对不对？短视频，对不对？那很难去读这个大部头的著作。那这是我们就帮点忙而已，大家可以看见它是非常美的这个对应的写法。所以这个四个篇啊，第六章的一到九节啊，跟前面第一章一到十五节都是用的非常多，就是审判性的用语啊，就是天主要决定一切，所以借这样的一个前后呼应的格式，我们可以看见，那么这个整个作品它的确是我们跟各位讲的集中式的结构啊，分了七段，中间那个第四段是最关键，但是它整个的就是堆叠起来，你看见这个结构以后呢，在阅读上在理解上其实会容易很多。好，那么我们说的从第十节开始呢，这个关键字呢又出现了，在之前啊，就第一章的四节跟六节提过，然后呢在第三章十一节提过一次，所以其实我们大概要注意到，没有注意到了，没有提就没注意到，整个的四个篇前面的六章第一部分呢，我们到第六章不看的话，我们即使碰到三次智慧这个词，蛮奇怪的，那这个关键词它就不出现了，对不对？但它这个后面真正是第二部分，它是整个是赞颂智慧的诗歌才出现。那这边开始慢慢要带到那个主题里面，这个是非常美的一个过渡啊，从第一部分要引到第二部分。好，那么我们说了，虽然这个第六章第一节有出现这个字啊，有出现智慧，又出现那个智者哈，智慧胜于体力，智者胜于勇士啊。那这一节你读起来其实蛮觉得不搭，对不对？后人加进去的，可能应该是可以说这是后人读了，他可能为下面的这个第二节开始，或者为前面的第五章的这个整个结尾做了一个结尾，他自己说啊，他自己写了一个标题啊，就是总结一切的类，他的心得而已。那讲实在，这个心得当然可以用，但你放到正文里面读就是不太舒服啊，就不太舒服，把给拿掉没关系，这样子。好，那么这个安排是很清楚的，他作者要讲的是什么？智慧 是我们人，那当然是这边特别谈的是在人间的领导者，其实一切人呢最值得追求的善。好，他讲话的对象是那些做王的、做官的，我们说君王性的那些听众。但是你说他只讲给君王听，当然不是的，我们是讲给君王，君王要教导下去的，要教百姓的。所以智慧是人啊最值得追求的善啊，很关键的啊。然后接着什么呢？从十三节到二十三节就继续引下去，到我们现在第三部分，就是要谈的到底什么是智慧。所以这边是很清楚的，我们说智慧篇的三部分第一部分的结尾，那他又回到那个一开始的核心的主题，他提醒读者们不要跌倒啊，不要走入恶人的道路啊，不要陷入这一些恶人他们所向往的，这确实却不真实的。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让天主喜悦呢？只有合乎智慧的生活，在智慧引导之下，只有天主的智慧能够保证我们啊，在生活上圆满的实现啊，令天主喜悦的生活。好，这一般的看这个结尾，其实这第六章这个结尾真的不困难，蛮容易看的。这个第一章是对应的写法，我们看一些小的细节好了哈。好，第一节我们说的就是一个后人加进去的内容，不属于最初的版本。那这第二节跟第三节呢，就谈到什么？这个对君王的呼吁啊，列王你们要听，要明白，世上的判官要受教，统治群众因百姓众多而致富的，你们当聆听。这其实蛮有趣的啊，对不对？你今天就好像说这边，你说麦总统你要听哦，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写作的角色是超越一切的，对，你怎么可能一个人告诉王你要听哦？这其实是已经天主的口气在发言了，是不是？他基本是个审是宣判的样子，你知道这个在正常的一个写作情况不会，就讲话情况不会这样子的。你怎么会对一个世上的一切人，但你称他为君王，称他为世上的判官，那这个称呼者讲话呢，一定是更高于世上的嘛？所以是天主在发言呢、啊。当然，这个你可以说这个作者他相信是天主要他讲的话，那你可以说先知的话也可以。所以这样的直接的呼吁啊，写作的对象呢是很清楚嘛，是叫大家注意啊、哦。你讲一半，我们说我们通常会嘛，对不对？演讲对不对？各位弟兄姐妹，我兄弟呀、啊，在喊对不对？就大家注意听嘛，对不对？这常见的一个写作，我们今天还是一样嘛。那圣经里面非常多类似的比，我们稍微看几个例子啊。我们看一下《以赛亚》第一章第十节，你们需要翻圣经，再翻快一点点啊。以赛亚第一章第十节说：“索多玛的统治者，请听上主的话；哈摩拉的百姓，请听天主的训示。”好，我们当然知道这个索多玛跟哈摩拉早就已经结束了，对不对？这是《以赛亚》的话，是先知怎么样对当时的统治者。对不对？他当时说你把这当时的统治者怎么样，已经被在先知的眼中，统治者跟居民都背离了天主，像索多玛一样。我们知道索多玛的结局是什么？被火烧了嘛，对不对？那你说为什么这样子的？当然是老百姓不好。那在那个年代里面，这个权力的差距那么巨大，老百姓不好是为什么？因为王不好啊，一定的嘛。这边就是这天子讲话，所以你看，如果你懂得伊莎伊亚的话的话，你回来看这个智慧篇，列王你们要听，你就明白啊，就是一个先知或者你说天主在讲话了，或者代天主讲话的啊，这是索德玛的统治，然后怎么样，哈姆纳的百姓直接喊你们注意，你们注意，注意听，在真正在听先知讲话的群众一听，他们就已经知道了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天主的眼前嘛。他们当然会更注意听了。好，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看圣咏啊，圣咏在第四十九篇啊，圣咏，好，也是一个诗歌的，他我们只讲那个我们要的这个文学的重点啊，四十九篇第二节，还关于这事，请万民都要静听啊，普世居民请侧耳倾听，就是要。这大家怎么注意注意注意，就是唤起大家的注意力，对不对？我们平常像老师上课，对不对？学生里面老师就拍黑板，啪啪啪，一样的效果了。 这大家注意听吗？但这很明智。那么好，我们看个比较亲切的吧，哈，箴言第五篇，啊，箴言第五篇第一节，他说：“我儿，你要听，对不对？我儿，你应注意我的智慧，侧耳倾听我的谏。”好，这个是我们说的哈，这个四个篇这个样子，这边的第六章第二跟第三，这个文学的笔法在旧约里面是常见，其实我们日常生活都常见的了，很常见的，只是我们平常不太注意，我自然就用这个在用了这些方法这样子。好，那么第十到第十二节，这么有一个重复一直重复的话，第十节说：“所以各位君侯，我的话是对你们说的，是你们要让你们学习智慧，不要失职。谁圣善的持守圣善的法律，便是圣善的人。谁学习这法律，必会获得辩护啊！所以你们应该思慕我的话，珍爱我的话，如此你们就会受益。”所以很清楚，这边强调我的话，我的话，我的话啊！那你说这个我，当然我们直接想的是作者嘛，但你可以看他整个讲话的语气呢，其实是他相信。他代天主说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用我的话呢，是一种自传体的写法啊，就是我在讲。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作者他讲话的方式，他把自己放到什么比世上的任何一个君王的地位都更高吗？那会是谁啊？如果你说你在世上，你讲一个王，你的王要听我的。我们今天当然说，我们今天讲。总统都直呼他的名字，对不对？讲实在，我们真的不知道谁高谁低，不知道了。那以前不可能的，对不对？以前你说谁敢去讲？谁敢讲？你先一定先讲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才讲几句话，对不对？那这是相反的嘛？你可以看见这边在讲话的是作者，他的讲话的方式格式是他很清楚，他代天主发言那个自信，所以大家都要听啊。这边谈的是这些话呢，是天主的话。三次重复我的话，我的话，我的话。好，然后呢，下面就谈到，那么人可以渴望寻找智慧了。十三到十七节，人们借着渴望，借着寻找，就一定可以找到。其实你可以看见，它是反过来表达的。这虽然是看来是人在找，怎么其实是智慧不断的把自己显示，智慧一直希望被找到。你假设看那个捉迷藏的话，对不对？你知道智慧不躲的啦。我想起一个图像，就是各位看过那个什么天才小学堂听过吗？这个张小燕节目，对不对？他们说小丹丹选我选我选我，这个智慧，我读的都是小的智慧，这智慧太好了吧，对不对？希望这个比喻大家不会觉得不伦不类，但是可以明白那个意，读得很漂亮，对不对？你看十三节说，智慧是光明的，从不爱戴，爱慕他的很容易看见他，寻觅他的就可以找到他，一有追求他的资源，他必预先，对不对？他预先显示给他们嘛，早起寻求他的不必费劳，因为必会发现他坐在门前。思念智慧是齐全的明哲，为他守夜不寐的很快就没有顾虑，因为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自己的。你看什么？其实是智慧在找人，对不对？他在路上亲切的把自己显示出来，很关心的迎接他们。你看这个啊，这其实基本上就已经是旧约对天主的描写了，对不对？我天主找我们的嘛，一直找，对不对？那天主怎么找人呢？就在人们都那么背离天主，什么他派先知来找啊，带天主找，都是整个的宗教，整个的信仰历史，这是我们的天主了。那这个表达是很清楚的，这样子。所以你觉得天主，哎呀，那很可怜，对不对？我觉得真的很可怜，读的这，我现在跟学生们讲这个字，讲那个保禄书信的时候，觉得啊很可怜。你看保禄都说，我替天主求你们了。我觉得是个非常美的一个保禄的信仰体验，他真的发现了，这是我们的天主啊。所以你说对人发脾气是不对的哈，天主是在等我们的嘛。好，这是很美的。那么一直找怎么样？那么人找着智慧呢，就会怎么样？有一连串美好的结果，就写在十八到二十节。好， 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文学写法一样的。好，我们看从十七节开始说，智慧到处寻找配得上自己的人嘛，对不对？好，在路上把自己显示出来，很关心的迎接他们。好，从十八节开始，你注意到智慧的真起点是切愿受教，切愿受教就是爱，爱就在于遵守法律，遵守法律是不朽的保证，不朽使人亲近天主。你知道这个短句子，每一个句子的结尾是下个句子开头，对不对？像串珠式的写法，对不对？这种句子其实我们在中文也非常多了，这种类似的写法，对不对？但是包含的诗歌也有嘛。所以这边有一个非常合乎逻辑的顺序，环环相扣的表达，每一句话的最后一个关键字是下一个字重复的出现的开始，啊，其实我们这边的中文的翻译真的翻得非常棒啊！我觉得这个对，真完全对到这个希腊文对得非常好啊！所以我们虽然用的是翻译，但是我基本上还可以读出这个味道的哈，啊，这个是很清楚的。如果说我们能够阅读希腊文，当然会一定会更美，不没关系，我们中文翻译已经很清楚了。那这边有连续六个，对，所以首先是从智慧开始，那么他接着是切愿受教。然后呢是爱，然后是遵守法律，然后不朽就亲近天主，这个循环，这个循环。我其实想到那个，我曾经跟各位谈过那个民长记，对不对哈？人的那个得救又堕落的那个五个循环，那讲的是一样。这边是就是这种写法是在文学上表达的非常清楚。好，我们看几个别的例子哈，在新约也非常多的。我们举第一个例子，不知道各位可能最近刚读过的，我们的教宗对于这个明年的这个圣年的文告已经出了，各位读过吗？他用的是罗马书第五章的话做开始的嘛。我们看这个罗马书第五章第三节啊。好，第五章第三节哈，说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望德，望德不叫人蒙羞啊。哎呀，这个蒙羞怎么解释？最近有人问我怎么解释啊，对不对？就是失望嘛。望德，你有希望的人不会，绝对不会失望。我这很简单可以解释，就不会望德。不会让你怎么样感到羞耻。当然你可以说，就是如果说我们的望德不实现，被别人嘲笑，可能那别人其实我就失望了嘛，就是我的望德没有成功。那这边看这边是一样写法，对不对？一个接着一个，很清楚的哈。那另外一个例子呢，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点。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非常熟悉的一段话，就是我这个是第八章啊二十六二七开始非常关键的一些话。好，第八章二十九节说。因为呢，天主所预选的人，因为他是天主哈，因为天主所预选的人，也预定他们与自己的儿子的肖像相同，好使他在众多弟兄中做长子啊。天主不但召教了预定的人，而且使他所召教的人诚意，使诚意的人分享他的光荣，也是一样的哈。预选，然后诚意。光是一个字一个字连续下去，这个概念稍微远一点点，不像前面那个磨难生忍耐那么直接了，这样很清楚的。那再看一个例子，伯多禄后书第一章啊，这也是一个作者劝告他的读者啊，他信仰团体的在信仰上啊，信仰上能够认真的坚持。好，第一章第五节他说，你们要全力奋勉，在信仰上加毅力，在毅力上加知识，在知识上加节制，在节制上加忍耐，在忍耐上加前进，在前进上加兄弟友爱，在兄弟的友爱上加爱德，对不对？一样的写法，对不对？所以很清楚的，你可以看见这个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文学的表达方式，就是一个你说环环相扣的，非常美的。我各位可以试试看吧，自己写一套出来，好像这样。不过就是说，这边这个第十八到第二十节，它是非常清楚的，怎么样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开始有这个智慧的话，就会有一连串美好的结果。它怎么开始呢？第一个要切愿受教。那我们知道吗？这整个智慧篇是作者在教导人，不是吗？对不对？说你们听我的话，下面就一连串的好事就发生了， 大概可以这么理解了，我自己这么看，就看这段故事，就这么写的，写的很简单，但是呢，它这背后的含义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读出来。好，所以最后面的这个21到22节呢，那么就是他说什么，在这样的一个环环相扣的语句做一个结论啊，所以渴慕智慧啊，慕求智慧，引人登上高位，登上王位。啊，就前面是已经对君王讲了嘛，或者你说这样子可以让你的王位做得更稳，或者你说怎么样，可以别的人可以登上这个王位。好，所以谁如果紧密的跟智慧连结在一起，真正的渴望智慧，那么真正的怎么听我的话教导了，就是一连串的好结果怎么样？他最终是什么？找到这一个生命的圆满嘛，一定的。他怎么样？这边是可以亲近天主嘛？所以这边所谈的这个高登王位，他表达的应该是亲近天主，或是得到了生命的圆满。那么从这个王位呢，他就已经怎么样为下面一个解说？他说：“万民的君侯，你们如果喜爱王位跟王权，就应该尊重智慧，好能够永居王位。”好，这边的永居王位就是永远像君王般的统治。好，这边所谈的应该很清楚，不再是什么夸耀权势的宫廷性的王位，你说在世上不可一世，这边谈的是我们前面说亲近天主，就引射永远与天主共荣的情景。那我们可以看见，用这个，我们知道用这个圣咏把讲耶稣的话，就用圣来描述耶稣，对不对？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嘛，你做王，今日登基为王，对不对？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永作司祭，类似的话一样，这边就可以用到这边看。所以这是义人的正直生活最终的回报，一定的。当然，这是还是一样，这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许诺，鼓励这一些在亚历山大城生活的。面对着强大压力的犹太人，他们坚持他们的祖传的信仰，坚持他们信仰中所得的教导，他们最终怎么一定会得到这一切，非常关键。所以最后呢，23节，那么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呼吁嘛，万民的统治者，你们应该爱慕智慧的光明。这样子下去，才可以真正的生活，真正的完成这一切，也可以真正的怎么样教导人继续下去。好，这是我们这边第一部分就结束了。那么接着这个第二部分，从第6章的24节到第8章的18节一下去，他谈的是智慧的本质跟智慧的工作。那其实呢，真正的这个部分到第10章21节哈，那谈的是就是整个的一个赞美诗啊，它是称颂智慧，它整个的功能就是赞美智慧。那么下面谈的第7章跟第8章谈的是智慧的本质啊，第9章呢讲这个智慧的来源啊，第10章讲这个智慧的效果，我们会慢慢会一一的读下去。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简单的，你可以问回去可以稍微翻阅快一下的话就很简单。那么这个整个的大的段落呢，谈智慧的本质，第7章跟第8章，第9章谈智慧从哪来的，那第10章讲什么智慧有什么功能，有什么效果。好，这也是在古典文学当中常常出现的一个特殊的文学类型，就用赞美诗的方式，赞颂赞词的方式，就是颂赞一个美德啊，或者颂赞一个抽象的一个特别的概念里面讲的东西。那这个篇的作者呢，他用这样的一个文学的格式把这个智慧称赞的这么样的崇高，当然是怎么样，希望听众渴望，因为渴望而去追求智慧。好，那么前面我们说了第1章的第1节到第6章的23节是眼光是看向未来的，就是看到未来我们最终会有审判的。那么眼前的这些苦难呢，我们如果坚持的话，要因为渴望最终未来天主最后的赏报，我们先给坚持下去啊。他基本上是看着未来的那个赏报，因为他们现在其实是活得很苦嘛，对不对？那现在呢，第二部分是当下了， 当下。我们上次跟各位讲过，第三部分就回顾犹太历史了。啊，这当下，所以智慧怎么样？当下要让人怎么样能够实现天主委托给他们的这些使命。我们先看一下前言啊，第六章的24-27节。那第七章是真正的这个正文啊，智慧的本质，开始讲它的本质。我们先看一个简单的前言，今天可以把这个读一下。我读一下24-27节第六章的最后的结尾啊，他说：“我要陈述什么是智慧啊，它是怎样有的。我绝不向你们隐瞒它的妙理，反而探源溯本，将对他的认识公开的陈述，绝不歪曲真理。我绝不与使人消沉的嫉妒同行，因为他与智慧绝无共同之处。智慧人众多，世界才有救，君王明达，民生才安定。所以你们应该接受我的训言，如此呢，你们必受教义。”好，这个我呢还是作者，这个你们呢应该还是讲一开始那个世上的统治者，对不对？一切人嘛。然后我们前面在第六章的前面几回之后，觉得我们的智慧那么密集的出现，你必然会产生问题，到底什么是智慧啊？是不是？如果各位只第一次读这个作品，完全没有任何背景的话，那你就问到底什么是智慧啊？是不是？好，那这边他说我要跟你们讲，今天开始讲，所以这个引言24-27节。所以这个24节呢，是整个第二部分的开始啊。他清楚的宣告他下面这个整个段落，他要跟他们讲什么是智慧啊。那是第七章跟第八章的内容。然后呢，他是怎么来的，怎么出现的啊？他是智慧的来源是第九章的内容。然后呢，最后呢，第十章是他的奥妙的道理会产生什么结果，什么好的效果，或者有什么特殊的功能的第十章，这下面的七八九十章，这边先给一个简单的引言。从这边开始啊，一直到第九章啊，都是以第一人称发言，还是一样自传体的方式讲话，对不对？那智慧文学里面会一直讲啊。我们从了第七章，你看第七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哈，那么他这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说，他说我也是有死的人，跟众人一样。好，所以得到智慧也会死的哈，好不好？这不是有死啊。我们前面说得到智慧呢是身体会死，但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是亲近天主。前面刚读过的很清楚，跟天主在一起。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智慧的文学里面呢，常常出现这个以第一人称的方式来表达这个人他所有的认识或他的知识啊，显示出什么呢？下面所讲的话其实是他个人的经验啊。你当然如果说像我们今天总是会就是比较消极的看人的话，我们说哇这小白好像超多，对不对不对？但我们过去不会这么想，过去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知识的差距很大，你对一个长者，对一个有学问讲话，一般他就听嘛。那他讲的话是说，这是我的经验跟你们分享。我们当然这样想，对，我们不能用今天这个消极，要积极想啊，这个人那么好，把他的生命经验分享出来嘛。所以这个是他个人的体验，所以他不是一个什么，不是一个客观的抽象的知识，是有人已经这样生活过，这有人得到这样的好处。然后呢，开始用这个比较高的，你知道这个地位身份来分享给大家的，很清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这么讲，当然是这个文学的表达的这个目的了啊。但是我们要从这边去回溯到这个作者具体的生活，其实也没有，他并没有讲他到底怎么活的嘛。所以这种个人性的连结，他只是一个透过一个文学的表达方式啊，就是他可以说他是在分享这个经验，但你注意读下去，他没有什么具体的生活的例子，并没有，没有，就是文学上让你产生这个一个感受。那他可以大概功能可以缩小这个讲者跟听者或者作者跟读者的距离啊，拉近这个距离。同时怎么样会更增加这一个听者人呢他们的渴望， 会接受这个讲法，会愿意渴望这个智慧，这是文学的力量，阅读的力量的。当然今天我们是能不能去体验这个，要大家各自去练习，我不能就很难帮各位说什么东西，你要看一下。好，那么第二节谈的什么，说这个我绝不与使人消沉的嫉妒同行，因为它跟智慧毫无共同之，所以怎么样，智慧跟嫉妒水火不容，很清楚的，二者是不能够共处的。那这个思想其实也是常见的思想嘛，啊，常见的思想。那特别在这一个耶稣之前的，各位听过那个有一个犬儒学派啊，有那个可能听过这个名词吧，在那个希腊哲学里面，他们就特别的强调，就是很清楚的，那必须要否定任何形式的嫉妒。那在我们的天主教传统里面，嫉妒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罪恶的根源嘛，的确是的啦，我们怎么去避免啊？那有智，如果智慧来自于天主的话，当然那么就不可能跟嫉妒共存了。好，下面26跟27就是智慧众多的话，智慧人多世界才有救，君王明达民生才安定，这个是自明的，必须要解释，对不对？一定，你说这个我们现在就很麻烦的，我们现在听这些政论节目，就是好像我们的这个政治都是笨蛋在领导，对不对？好，你说这个反对讲的一派在骂执政都是笨蛋，执政在骂反对都是笨蛋，对吧？那我们到底有没有聪明人？有没有啊？我们那么惨的国家，对不对？那这个是一个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这边说得很清楚。好，26节就是很清楚，听起来怎么？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语言啊。那这个它的来源呢，可能是一种宫廷性的用语了，就是在君王上，君王的发言跟下面的等级差距极大的那样的一个身份跟地位里面，他才敢说用这种口气讲话。那智慧人跟君王呢，应该是反映的这样的一个宫廷性的背景啊。那的确的，我们知道在很多的古代的君王之外，包含中国是一样，我们的君王怎么都被什么称为什么圣王，对不对？一样的，但埃及也是一样，这不奇怪的，是不是真的是很有智慧？难道不知道？对不对？你看看以前的我们拍的宫廷剧嘛，对，和珅对他的皇帝呢，称赞是什么样子的，马屁拍足了，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的确是，如果一个国家领导者，君王也好，你说宰相也好，总理也好，如果是有智慧的话，那的确是全民之福嘛。那的确是这样，这个倒不是一个很简单，不需要多解释的了。好，所以这边很清楚啊。那这个作者在这里用这些语言来讲啊，当然是强调他对于智慧的重视。所以这边知道，智慧在这样的讲法里面，他说什么呀？让世界得救，让民生安定，让人们受教受益，那他就很清楚，不是聪明而已，不是聪明能干或富有经验而已，他有非常强的，你说这个宗教或者是伦理的良心啊，包含这个宗教信仰，包含这个在信仰内的责任感，那这个就很清楚，就跳脱了希腊的哲学所谈的智慧了。不单正不只是自信的，而整个人生命的啊，生命的，所以把这边几乎可以说，智慧这边几乎跟正义啊，几乎可以看成同义词了，啊，在智慧文学的确是常常这么讲这个字。我们看一个例子啊，在箴言啊9:9，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它是把这平行的表达的啊，这样子啊，箴言9:9说什么？你若指教明智的人，他必更明智；你若教训正义人，他必更有见识。这就是明智、正义啊，基本上是放在一起，见识。然后呢，箴言23:24哈，说：义人的父亲必欣然喜乐，生育智慧之子的必为此而欢腾。这话就非常多，在这个我也常常看到的，那可以看见这个智慧的重视，特别是在犹太的智慧传统当中，它真的是超越希腊的智性，就是知识传统的，它是有非常深的宗教跟伦理背景在里面。这是我们今天谈的一个智慧篇，那从第七章开始最仔细的讲智慧的本质，我们下一次才进入这个段落，因为今天是无法讲得完的，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啊。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大家。